没有西芹不要紧，因为我们这个歌是蛮熟的，我们来唱试唱这个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爱，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要讲合一，我们来试唱唱这个歌啊。我来起个音，大家一起来啊。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同心求圣灵引导，使我们众人合一。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着爱。世人知道基督徒是因着爱。好像大家不太熟这个歌吗？我们常常唱了。我们第一节再来哈，来，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同心求圣灵引导，使我们众人合一。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着爱。世人知道基督徒是因着爱。第二节，我们紧紧同心，就紧紧地手拉手。我们并肩同心，就紧紧地手拉手。我们在一起同把主的福音来传扬，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着爱。世人知道基督徒是因着爱。我们齐心做主公，彼此协力辅助。我们齐心做主公，彼此协力辅助。我们彼此无上帝尊重，无上帝看顾。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着爱。世人知道基督徒是因着爱。我们来赞美天父，因他厚赐万物。我们来赞美天父，因他厚赐万物。感谢他赐下圣灵，使我们众人合一。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着爱。世人知道基督徒是因着爱。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在一起是因为你的爱，你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去爱。也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相爱，也能够彼此学习，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让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运行。我们在今天学到的都能够把它应用出来，能荣耀主你的名。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还是把我们上一期没有讲完那个几个最后一个在第一章最后几节还没有讲完的我们把它来讲完。这我们说到保罗在受苦中的劝勉，如果你还有上一次那个讲义，就最后几点是讲到保罗在受苦中的劝勉。我在看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就真的是很佩服保罗这个人，因为你从从头看到尾，你没有看到他好像在一个坐牢的人能够表现那种喜乐还有劝勉。那我们以前在一章已经提过了，他在坐牢里面还担心他们说因为他要坐牢，别人担心他，然后呢福音也有拦阻。不过呢他告诉他们福音没有拦阻，反而更加能够兴旺。他也劝勉那些信徒，能够要他们彼此合一来传福音，来兴旺福音。 那我们今天来最后看他在受苦当中还是能够劝勉那些菲律宾的基督徒，那怎么来说呢？他怎么去劝勉他们呢？就说他有几个方面来劝勉他们我们如果来看经文哈，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哪里。他说哈，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今天的Larry长老跟我们分享新造的人哈，这边讲到也跟这边提到有一些关系了，就是说哈，怎么样与基督的福音来相称呢？如果你看其他经文说哈，好像其实新约也有其他的教训了，在那个使徒行传26章20节这样说：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在重视人的方面，我们怎么样我来回应呢？就是说我们听了福音怎么样来回应行事悔改与那个福音的相称。在以弗所书刚刚我们讲到Larry 讲到那些经文第4章1节说哈，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讲法是从注重神的恩典那方面来讲的，都是要希望我们听了福音能够把福音的能力能够在我们生命中表现出来。这个福音哈，这也是让我们想到哈，如果我们常常都是讲福音，跟人家传福音，可是我们行出来的不是福音的话，我们反而令别人跌倒啊！就刚刚Larry 也分享说哈，如果说你不是那个好的基督徒，人家看到我才不要信耶稣，因为你都没有一个好的榜样。也是因为我们的听讲的福音跟我们行出来的福音应该是一样的。不然你就没有那个见证。另外呢，也提醒我们一个东西，就是说哈，把传福音的秘诀哈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说我们有那么好的技巧，讲得多好啊。譬如说我们讲得很好的，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福音在我们里面的影响行出来的话，没有用的。因为人不是看你讲得多好，乃是看很多人信耶稣不是因为你讲得多好，而是看到你怎么去行出来，看到那个生命的改变在你里面。所以我们也是哈，请布道会或是请一些很出名的讲员，或者是这个人讲得很好，我们请他出来就一定很多传福音就很有把握，不是这样子的。这边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秘诀，要把我们听的福音跟我们行事为人都相称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办法。那所以他就说哈，不管他有没有在他们那边叫我来见你们或者不在你们那里，不管保罗有没有在那边，他是一个好就讲得很好的福音，不管他有没有到那个腓立比教会，他传的是耶稣的道，是真理，是福音，不是他本人。所以呢不管他保罗本人有没有到哪里去还是可以传福音，也是可以让他们欢喜快乐。然后呢就还有对他说他自己对我们个人来讲应该有听福音跟那个行事为人的相称，把那个福音的能力表现出来。那对众人方面也有劝勉是什么呢？要都讲了，就是如果你看开始就上一章这个27章这边开始讲，开始出现一个字同心，劝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带到另外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要等一下会讲这个主题，说要同心教导我们要同心。所以他这边说哈，就是说在福音也不是一个人去做了，要需要一个团体，有很多人这互相配搭，有些人是邀请的，有些人讲的，可能有些人叫 follow up 的，去跟他们讲一些什么纪要真理，也不同的方面去配搭的，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也是看到要同心 要很多人配搭一起去传福音，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工作。一个人热心就好，不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我们的长老传道人去传福音就好了，好像我们不需要干什么。你看，我们布道会都是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来能够来参与，无论你是祷告，无论你是陪谈啊，我是诗班什么的，每个人都应该在福音的事工上面应该是物上配搭的，都是团体的工作，就是众人要同一个有一个神一个同心合意的来传福音。那另外呢，一章28节讲到一个对敌人方面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撒旦。那他说哈，凡是不怕众人的荆轲，这是证明他们必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证明什么呢？这些人来攻击我们，有撒旦的攻在里面，无论在有受到攻击，只是他们沉沦，我们的得救都是出于神，在神在掌管一切，他们撒旦的工作或者人的工作不能超过神的工作，所以都是出于神。对敌人不要害怕，还是有一个信心的，不必害怕。那最后谈到一个苦难，29到30节，讲到这个苦难这个东西，其实不太好讲。我们都是不太希望有苦难，希望都是平平安安的，大家都是这样祈祷的，没有人求这个苦难给我们。可是这边给我们一个比较新的观念，在这边我们来读这个1章29节哈，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边提到一个东西是信耶稣好像有一个义务在里面，有一个责任要为基督受苦。有的时候我们要有的观念不太正确的，什么说？譬如说哈，我们蒙恩，什么叫蒙恩呢？就是说哈，得了好处啦，得救啦，我们就是蒙恩。如果受苦、受损失，就是主没有施恩给我们，这是神的恩典没有在我们身上。这边别人给我们一个知道一个东西，就是说哈，也是神施恩使我跟与他受苦，跟是一种恩典来的。其实是用恩典，受苦是必然的。有的宗教哈，如果你去有的人拜假神哈，拜观音。说哈，我就没有苦难了，这个好，如果不行呢，再拜玉皇大帝，这是假的，因为一定有苦难的。如果在那个我们才看那个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怎么讲呢？耶稣怎么讲？我将这事告诉你们哈，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世界在世界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得胜这个世界。耶稣也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我们是有苦难的，不是没有，是一定有的，有苦难的。可是他让我们放心的话，就是说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胜过这个苦难，我们可以一个历练吧。不过苦难这个东西呢，我想讲是很容易哈，真是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去面对。不过我想一个东西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哈，如果我以前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他生了一个孩子，他们也蛮高学历的，也是很怎么讲，蛮熟龄的，他讲蛮也带查经啊什么的，不过呢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有点毛病，是好像容易去怎么讲，有点低能那种东西。这个人蛮聪明的，两个人是PhD 了，两个都是。那生孩子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跟我分享说哈，神不公平，有的时候我去敬拜啊，心里就很不公平啊，想得很不高开心，说哎，我不要再信这个神了。我怎么去跟他们来分享？我只能把一些说静心的话告诉他们说哈，如果你能够可能是你靠好，你就说平平安安的，没有显出你怎么说你是靠神的呢，就很好啊，过生活日子这样过，你怎么说你是靠神呢？你要练一些东西，你才知道神，依靠神 胜过这些东西，你更依靠他，这是一个给你一个练力的机会，我只能跟他这样说。不过呢，当他在这里面的时候，面对这些东西，他会不会跌倒啊？我说啊，他也不要信耶稣了，真的是两个极端了、啊，一个让你可以更加信靠神，一个极端就是你离开神，就让我们的根基，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啊，真的要不太容易，可是还是要紧紧抓着神，就比较你没有这个神，我就想啊，虽然你可能没有这个神，你不信神，苦难还是有的，你还是这样子的，你怎么面对呢？如果你有这个神，你心里还有平安，还有信心可以去面对这样子，因为耶稣应许我们说，你已经面胜过，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我们可以放心。我们信得过耶稣吗？这是考验我们的信心。不过呢，还是苦难，适当的苦难，我想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你什么时候去倚靠神我们不知道，因为太平安的话就我们就很容易去靠自己，是我自己一点想法。那最后说哈，他其实他还有最后讲到一些说哈，你们的见证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见的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就告诉那些哥林多的信徒说哈，讲些一些，他以前曾经在那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受苦的。如果我看使徒行传四六章讲过，他曾经受过苦，这个苦跟以前的苦都是一样的。那然后呢，现在他受的苦还是跟以前一样，还是有受苦的时间。最后呢，再讲到腓立比的信徒，他们所受的苦还是跟那个保罗一样的。都是跟他一样，都是为基督来受苦的话，是极乐安慰的，因为我们还是可以为主来受苦，就是让我们要学习了，就怎么去面对受苦这个东西。我第一章就讲到这里，那今天呢，就我们要进到第二章了。我们第二章还是希望大家来先读一读，我就把它分成这一章跟分成两段，这一章我们大概希望能够把它讲到十八节哈。先来念念，我们把二章的一到十八节来念念，请。 好，谢谢。就是正如我刚刚讲了，刚在前面再从一章二十七节出现了同心啊，他叫信徒去同心。这边讲到常常讲叫他们又要同心同心。那同心这个东西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看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发觉一个我就想了一下哈，同心蛮有趣的。我都会比较喜欢唱歌哈。我记得哈从国内来的他们你们共产党的一个歌。他我看到听到一个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是格格你们中间有没有万众一心，是不是？那国民党啊，他的歌什么呢？一生一心一德贯歇始终，是吧？有几个个都把这个东西放进里面。哦，我就发觉哈，同心啊，都大家老魏哈，我们魏哥哈，魏哥我们有留意啊，我们魏哥有没有歌是讲同心的？同心合力为主建造，是不是都有这个？不过呢讲是容易啊，同心这是大家 aware 要同心，不过中国人的同心就捅出两个不同的心来，共产党国民党。然后呢我们说同心这个东西就这保罗就在监牢里面看到了，那教会不同心有些问题出来。他就劝勉这些他的同工要有一个同一的心。那就看同心这个东西在不管在家里也好，在教会也好，也是真的是很需要，不然的话就不同心你就很难去一同同工。这边就我就特别讲到一些在这个经文里面发掘一些东西，就是说同心的条件有什么条件在我们可以学习呢？他第一讲到这个在基督，所以就好像上文是，所以他上面讲到他要他们同心合一的去传福音，这边就讲到一个理由，就是所以接着上文说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这个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就说哈，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哈，我们彼此学了什么？要劝勉，譬如说你看到一些东西，要讲出来，我们都是太好了，我们弟兄姐妹都很怕这个东西去劝勉，不好讲些不好听的说话，就是说怕得罪弟兄姐妹。可是这边说哈，劝勉其实是我们中间有些责任的在里面不管是你是看到别人的好与不好，你可以告诉他，或者就好像我是最发觉蛮好的，我们有那个70人带去班友是那个一起来查经，你看到什么心得哈，就是说误伤可以来分享来劝勉也是好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这边讲到一个，我们要有劝勉，可以误伤来帮助来劝勉。不过呢，有的时候有劝勉要有技巧，不然呢劝勉没有技巧，讲得不好听，人家就不愿意听，也是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哈，圣灵给我们有光照，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可能是神的话语，我们读经有读到一个神的话语给我们提醒。有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来动工，让我们知道那些神的心意。有的时候呢是一些环境的不同的环境，或是甚至是苦难来管教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比较也是接着弟兄姐妹之间的劝勉来提醒我们，所以也是让我们刚刚那我就讲到劝勉我们要听，真的是有的时候，不过我们有的时候太聪明了也太厉害了，人家劝勉我们不容易听得进去，所以呢讲的人要有技巧，我们听人家的劝勉也应该是 抱一个谦虚的心，谦卑的心来听人家的劝勉。还有一个呢，就是爱心，所以有什么爱心安慰。一些如果你有去参加一些探访队，或者是一些人家有特别需要的人去探访的时候，要安慰一下那些人。受安慰的人他一定是有些失败的地方啊，所可能处一个不太好的环境当中，我是在苦难当中。你不必把一些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去听就好了，不必可能是听他讲分享他的苦处，也未必需要你一些很好的 advice， 我是劝勉，你听他讲就好。所以劝勉跟这边跟那个爱心安慰有点不一样，要用爱心来安慰，不是你讲的有多好，你是多么有道理，还是需要有一个爱心，凭着爱心来安慰别人。这个爱心也是一个肢体之间爱的表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邻里的交通，邻里圣灵邻里本来圣灵什么交通，原文里面没有圣灵这个没有圣这个字的，就邻里什么交通，这个什么交通也是在叫什么交通，叫原文那个有些日本把它日成在邻里什么团契，是我们常常要比起来团契。我们在都是在主内是一家人了，我们需要常常都要在一起。譬如说你要爱心啊，表达你的爱心，你也需要发现那些人他有什么帮助需要吗？你根本没有跟他在一起，你很难知道他什么需要。然后呢你人家要接受你的一些帮助啊，有的时候我们面子也蛮重要的哈，他要接受你的帮助也是要了解他，要真的是凭爱心来帮助他，也要了解他，他才容易接受你的帮助。不然的话就好像有些人好像我再来安慰你，就把一个好像我什么都好，就我来安慰你。那也是很难，那是被安慰的人也可能是不太容易接受。也像我们看到这边你要多了解，要多团契，那才能够比较容易知道有什么要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常常在主里有交通，有团契。这边也是一个也是信徒保持我们合一的一个条件啊。如果我们不在一起，你怎么去说我们能够同心呢？就常常要在一起有 fellowship， 有交通，要有祷告啊，一起来在神里面，你才能够有保持这个合一。那再有一个是心中的慈悲怜悯，慈悲怜悯就是说哈，有些人是对一些好像比不上我们的人呢，譬如说他经济上面呢。或者是体力啊、健康啊，或者甚至是学问上面，我们应该有一些同情心和一个体谅的心。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跌倒了，有弟兄姐妹，你看到他跌倒，你说去怜悯他，说我们不是说我们同情那些罪恶，我们要同情那些被罪恶胜过那些弟兄姐妹。要用一个温柔的心来挽回他们，来怜有那个耶稣也是这样的心肠来怜悯这些罪人啊，不然的话我们每个都是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说要体谅耶稣的心情，要学这个东西，心中的慈悲怜悯也是让我们有一个保持合一那个心态。那再有呢，就是同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要有同一的心智哈。 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有同一的心智去实行上面这些什么安慰啊，什么劝勉啊，什么同情，什么交通，都要有一个同一的心智。怎么样能够有同一个心智呢？就刚刚我说了哈，就是如果同一个国家，你都很难有一个同一的思想。唯有什么呢？一个办法，这边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当以基督的心、耶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传一个心智，都以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同一的心思。很多时候啊，我们就说哈啊。我们上次查经有人问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什么是神的爱吗？他这样问在查经的时候，什么是神的爱？那好像没有什么人来能答出来，这个问题太大了神的爱。那有的时候神你很难，真的是神给你，你感受了神的爱在哪里？有人做圣经标准答案就是说我们还是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这个是就显明神的爱了，这是标准的答案。那时候神是透过某些人让我们看到他的爱。在这边呢是我们没有感受神的爱以先传福音也是一样。人家可能未必看到神的爱，是先看到你的爱来感动他来信耶稣。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要领受神的爱的时候要有一个基督的心为心，就把基督放到我们心里。基督是怎么样爱人的呢？我们就表现出来，人家看到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才能够感受到神的爱。那再来呢，我们再看下面呢，就看到同心，我们说了很难的，因为不太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要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所以要同心不容易。这边就提到有几种不能同心的原因。那第一个提到结党，结党是什么东西呢？好像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基督徒不是在一起吗？在一起就是结党吗？就在好像在结党有点不一样，就是说哈，其实不管什么好譬如说举个例吧，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美国哈，不是有那个民主党、共和党，就他们不同心，这结党啊，这个坏是什么呢？他们好像不是因为那个什么真理不真理，是为总是为反正是你提出来的我就反对。那搞到现在美国哈是越来越差哈，好像什么机构没钱了不通过，因为那个拨款那些提案不通过，就没钱再运作了政府的机关。那结党呢，不是因为什么公理啊正义来反对，也是因为他党的权力大过国家甚至其他人的利益，他就反对。所以这个他就偏爱一种主张，他就是因为我是那个党的，我就赞成，不管是对或错，这是结党的不好的地方。这个是另外为我们是不能够同心那个原因，就结党啊，就去因为我这些人我喜欢，就跟他一块他说什么我就赞成。这个是对一些提醒啊，结党有他的不好处在里面。我想中国人是蛮厉害的，他就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哈。我就看现在美国这个东西在我不知道里面你看新闻没有，在最近一个新闻，很多新闻就是说 一些黑人啊打死警察，是白人的警察。那中国人他说哈，他讲了以前已经讲了一些东西，你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就说哈，非我族类，其心什么？其心必异，就不是同一种类的人，他的心就不一样，他同心很难。那唯有我们在你看呢、啊，就是很奇妙。唯有我们不管你是黑人、白人、中国人、非洲人什么的，只要你是信耶稣的啊，你就在家里主那一家人就同心了，心都一样。不然的话就中国人说啊，你是如果是外族人，你就心就不一样。那真的是提醒我们说哈、啊，要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一家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虚荣，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贪心的原因啊，那个很多种，有的是贪财，有的是贪名。那个虚浮的虚荣，就是今生的荣耀了哈、啊，就是说希望得到人的称赞啊，面子，有面子。那就是结果是怎么体贴人不体贴神，希望大家都喜欢我。还有比如说你去竞选啊，不管那些什么东西我就提出来就答应你一些条件，开一些空头支票，你就选举我，我就希望得到你的认同，得到你的选票，你就宣传我。这样的话是虚荣啊，也是那些虚荣是让我们不能够同心，因为你就同那个虚荣的结果什么呢？让我们有骄傲。就提到下面一点，他说哈，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提到一个东西，让我们要防止，就倒过来说啊，就说要防止我们的骄傲。我们这个东西我想这一点哈、啊，下面这两点啊，提到这个骄傲，一个自私啊，跟圣经的教导有点不太一样的。这边叫我们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一个说话，中国人说的也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什么意思啊？是。文武的文人哈、啊，就写文章那些人呢，做官的人，无第一，谁也不服谁，没有说谁是第一的，每个人都第一，没有第一的，所以谁也不服谁，没有第一。武无第二什么呢？没有人说自己是老二的，每个人是老大，所以中国人是蛮骄傲的，说哈、啊、这个东西跟我们教导的这些东西。圣经的教导不一样，他说哈，要我们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因为如果我们骄傲，我们不谦卑的话，就我看我比你行的话，你就很难谦卑，很难同心，因为我讲那一套一定比你好，所以呢就很难去有一个同心。可是当我们看别人比我都强哈，我就容易谦卑一些啊，他比我厉害，我就比较容易跟人家相处，人家也是啊，这个人比较容易去同工哈、啊。那另外一个呢，自私哈、啊，教导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兼顾别人的事。这个东西也跟我们学到的东西不太一样，我就听过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哈、啊。这个东西，这边就告诉我们，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如果我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话呢，你就是自私哈、啊。也让我想到啊，因为说为我为什么我们要啊？不要单顾只是要为别人，我们想一个东西，我就想我们都是机体，凭着圣灵的运行啊，把不同的恩赐 赐给不同的人。如果我们也是神也这样的设计，也是让我们比起来互补哈。你有什么强的地方，我可以帮助你；你有什么地方我弱的，你就可以帮助我。就告诉我们不要自私，也要管别人的事，就你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配搭，能够同心。就所以说哈，我们不要自私，也要常常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刚讲到一些，就是说怎么能够合一呢、同心呢？这边有一个秘诀哈，在第二章的五节说哈，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可以我们都能够用耶稣的心肠来处事的话，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合一，大家都一样嘛，就能够合一。这边讲到他先举耶稣的降杯，然后呢劝勉腓立比的教徒这信徒来降杯。怎么以基督的心为心呢？我们要先看看基督的心什么样的心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如果你去翻一下圣经，讲了很多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举个例吧，在柔和的心哈，在马太福音10章28到30节，他有一个柔和的心呢。虽然他行了很多神迹哈，都也是人都不信他，他行了很多神迹以后，人都不信他。那耶稣并没有说很不够高兴反而他有一个温柔心，他怎么去告诉呼召的罪人说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看得安息。他并没有因为人家不信他就很生气，他有一个柔和的心。那另外呢，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如果我们来看路加福音36到50节，他是一个很喜欢赦免人的耶稣他不喜欢定人的罪。譬如说哈，有一个人呢，我如果看约翰福音8章1到10节哈，有一个行人的妇人被抓住了，一个很熟悉的故事我们就知道抓住说要用别人用石头打死他的话，那些人耶稣说你们没有罪就拿石头打他吧。那最后呢耶稣怎么跟他讲呢？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耶稣有一个赦免的心。那然后呢还有什么心呢？耶稣的心肠是怎么样心呢？救人的心。在那个路加福音9章51到60节哈，有些撒玛利亚不肯接待他们，约翰怎么说？约翰雅各怎么求耶稣啊？说，求天上的火降下来，把他们烧死了，好像以利亚就行的。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骂他们说，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不知道。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生命，是要救人的生命。所以耶稣有一个救人的心在里面。那另外呢，耶稣有很多心不同的心都是可以学习的。在另外一个在以父为念的心，我们也知道我们好像巴勒克讲过一篇道，在可西玛丽园就祷告的时候，他说最后也是怎么说本来他说不要酿酒这个苦杯不要喝这个苦杯，那最后他也是祈祷说还是叫神的意思，不是叫他的意思。那 有很多很多的心，就我不就再讲了，因为耶稣在里面还有很多的艺术那种心，让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就比较具体嘛，讲很多心就我想这边可以学习一个东西，是说哈，譬如说这边说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怎么去理解的，怎么去运用呢？就当我们可能发脾气啊，可能说跟人家闹矛盾的时候，去想一想，如果耶稣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就先别发怒，或者是先怎么去反应，去有什么好马上要反应。你先想想，如果这件事是耶稣他是怎么去面对，他怎么去反应，就你就比较能够慢下来，体会一下耶稣的心肠，可以应用。不过我们反应太快了的时候就没有想，就马上去，因为就老我在我们里面，就东西出来了，人家可能骂我一句，我就顶回十句什么一言九鼎啊，说人家骂我一句，我就马上有反应。就先想想看，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样能够去面对这些事情？就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学一些从这边来基本来学习。那在下面哈，第二章六到七节哈，讲到耶稣的血气，其实他血气什么呢？我们来，他血气与降杯，血气什么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以至于喜。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如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怎么解释呢？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意思说他不以自己，就因为有神的那种如果你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本身有神的那种形象在哪里？他说不以为，因为与神同等，以认为有些怎么样翻译了，不可夺去的，就好像死耿耿的扎住不放，说这个是我的啊，我不放手，就不以为神与神同等，以不可舍去，不可以被人家夺去的，就说反倒虚己。这边也是一个很大的很感恩的事情。你想想看，真的是他一个有神形象的神啊，这耶稣，他本来在高山上面，他降杯成为人，已经不可思议了，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那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还有降生在马槽里，然后呢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他说哈，大家一个服侍人的形象。那所以犹太人也不太可接受这个事情啊，这个神怎么成为一个人？他想一个弥赛亚来是，最起码是一个王嘛，君王来拯救他们。不然的话，那就是耶稣来的时候还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种羞辱他没有法子接受。那么想想看，神耶稣能够降卑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啊，这个神的形象降卑成为人就不止了，不是啊，最起码一个君王嘛，一个人来吧。不是，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就虚己到一个地步，在后再看下面是反倒死，最后面还是死在十字架上面，在最卑微最羞辱的一个人。所以就看他血气什么，不光是他的神的地位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神的爱，真的耶稣的爱真的不可想象。你如果你去想想这件事情，那这个反倒虚己是降卑的第一步，你要放弃很多的荣耀一切合理的权利，而且甘心情愿去接受一些不合理的待遇。你看耶稣一生人他没有犯罪，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一生这个很圣洁的人哈，这他是你他没有这他接受的是一些很不合理的待遇，可是耶稣怎么去面对这些呢？ 你想想看，我们来读经，他怎么去面对这些东西的，这真的是很 amazing 的。他也给我们一个榜样说啊，他让我们去学习了。反而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是你想想看，如果我打工啊，我是一个老板，有一天我去被那个死厕所那个人骂，你会怎么反应？但是你很受不了，是不是？你就说这个有没有可能？这是你啊，太受委屈了。不过你想想看，当你受委屈的时候，耶稣放弃了他本来神的形象，虚己到一个地步，一个奴仆的形象来服侍人。然后虚己到一个卑微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牺牲了，就一个自己卑微。是一个甘心情愿的，没有人逼他的强迫他的，是他自己愿意的，甘愿降卑的。他信服了一个地步哈，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这样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不会是为自己的荣耀，他说哦，你看我多伟大，为你们死，不是，他是为完成神的旨意，我们上帝的旨意说哈，他要不要免去戒杯，就完成神给他身上的旨意在身上，他不是为了自己的有多么伟大。那这边可是有一个东西也是蛮难思想，真的是圣经你越看越奇妙的东西。降卑的一个地步哈，你看九到十一节哈，所以神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他降卑到一个地步哈，也更让我们看到了神可以让人升高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降卑降为自卑的人。这边如果我们看在诗篇45篇这样说哈，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那主权完全在神手里。那降卑的条件啊，升高的条件是，好像这边提到一个东西，是说啊，降卑你会神降卑的一个地步，神就让你一个可以高举你。所以呢，如果如果你看彼得前书也有这样的教导，说好这么说了，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的大能手下。到了时候逼叫你们升高，是一个神降我们升高的一个方法。我们能够降卑到一个能够为神降卑，神会让我们升高。这边也提到一个东西，也是我可以看看，就是说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有能够叫得出名字的一样的名字，凡有叫出名的，没有一个比这个名再尊贵。这可能是启示录你如看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说的一个新名。那这个保罗在这边既然说一个新的名不知道是什么名，不是，他是预言嘛，不知道什么名。那时候到了，我们大概就知道哈，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新名是什么东西。不过另外一个种想法，一个有人提出来说哈，那超乎万民的之上，也可能是指下面所提的耶稣基督，因为第九节说哈，是他呢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第十节怎么讲呢？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十节又说哈，无不称耶稣为主。那四福节十节，这耶稣这个名跟十一节说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说超乎万民的上的名了。我们不知道啊，是不是这个就是超乎万民的名？耶稣这个名， 反而就是有人说这个耶稣，有人说不是，还有一个声明，就我们不知道。从耶稣从自卑微降到自卑微的地步，在高升中间有一个转折点，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你们看到吗？他在最高、最低的时候，神将他升为高。那中间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最好像就一个最收容的记号，可是这成为神高升到的一个起点。如果你看圣经耶稣怎么去有讲他进入他的荣耀里面，就是透过十字架进到耶稣，进到他的荣耀里面。所以啊神能够高举的人，就是能够把我们的老我哈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降卑到一个地步可以被神高举。就是想想看，当我们还是神为什么没有高举我，甚至还在好像神没有怎么去来把我高举，就可能我们还在没有达到那个降卑的地步，我们还是有在一个地位上面，我们还没有达到神那个要求，可以也是想想看这个。那最后我们来看12-18节，他讲到更加的讲进。怎么去讲进呢？一个更加的讲进，就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的顺服，就能够更加的讲进。前面刚刚提到耶稣是怎么样降卑，他现在呢就告诉这个好像腓立比的信徒说，你看耶稣是这样降卑，就好像给他们一个榜样，然后呢也让他们知道，好像也是要提醒他们了，你们现在的降卑程度还是远远不够，降卑没有到要求那个标准，让他们 aware 耶稣是这样降卑，让他们也知道。他也称赞他们说，保罗在这边来称赞他们说，你们既然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哪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哪里，更是顺服的。所以这边说这个重点，他顺服什么呢？顺服重点不在保罗这个人他所教训的真理才是他们顺服的那种重要的。所以你看呢，他称赞他们呢也是有点技巧了，保罗是称赞他的语气鼓励也是恰到好处，是蛮有智慧的，去称赞人也是有智慧。那下面提到，就当敬畏恐惧渐进。为什么要用这个语气呢？为什么要恐惧来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呢？如果你看在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用这个用法是，他在哥林多前书2:3怎么说呢？跟哥林多人说，我在你们哪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进渐进，在哥林多前书2:3，这意思是说呢，他在信徒当中，他在哥林多那边工作是很小心谨慎的，他怕自己没有尽责，好像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没有把事情做好。那他在哥林多后书呢，也是差不多用这样的语气去要他们迎接他提多在那个哥林多后书7:15说并且提多从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见证的接待他爱你们的心 长昼越发热啊。这个这边在接待他用到恐惧见证这个字呢，就好像说哈，要小心谨慎去接待这个提多，恐怕受到责备，被有人责备他们被罚。所以如果在以弗所书六章五节哈，保罗又说哈，差不多用这样的东西，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见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日让。就这边提到一个，我们要小心谨慎啊，要恐怕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事情做好，也怕受到主的责备，那样来做成得救的功夫啊，来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什么叫得救的功夫呢？如果英文的King James 什么日翻译呢？他是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就是把你们得救的那个成圣的功夫活出来，就小心谨慎，把你们得救那个成圣那个功夫活出来。那我们得救，得耶稣的拯救啊，我们得到救恩，得到永生，这只是第一步。刚刚进门啊，怎么进到那个成圣呢？能够把那个小心心的把那个活出来呢？这边有一个方法在活出救恩，是在乎什么呢？让神在我们在他的心里做成他的功。运行在神的意思在我们运行，做成他的功。当我们得救以后啊，神的灵还在我们心里来运行，我们照着他的神的身心意念来立志啊，才能够把这个得救的成圣的功夫活出来。那如果你看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八节曾经提到一种凭自己立志的方法，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我们靠自己在立志神现呢，你很难把那个东西活出来找到底。你要把神在你里面运行那个立志，给你立志，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成圣的功夫活出来。这边还有一个重点，还是运行还是不是重点，神才是重点。那需要有神在我们里面运行，这个神是帮助我们立志也好啊，把我们达到那个成圣的功夫也好，是需要有神在我们的灵在我们心里来运行，才可以在小小心心的来把我们诚信的功夫、成圣的功夫活出来。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呢，怎么能够光明来行事呢？在那个我B那个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哈，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为什么要发怨言呢？如果你看呢，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哈，几十年的那种经验啊，他们最大的过犯什么呢？以色列人发怨言，就是在什么都发怨言，最大的一个野神的怒气啊，因为他们发怨言。那发怨言是代表什么呢？不服神的安排，也是好像不肯为自己所处的这个处境来负责，好像这个都是你，不关我的事，你为什么把我弄成这样？一方面是对神的不服气，另外呢是对人的不公平，因为把这个东西。把这个责任都推给别人了，对，不公平。因为那个保罗也是在哥林多前书，我刚刚说了，在哥林多 陈述十章十节啊，提到一个东西，这被那些人哈、啊、在曾经用以色列人在旷野被神严厉惩罚的事，警戒那个哥伦多人不可以发怨言。那发怨言是影响我们和睦，影响我们跟弟兄姐妹一些同心的一个其中一个。那发怨言呢，也是引起怒气，也是一个原因去引起怒气，所以呢就把这个发怨言起争议放在这边也起争端啊，就不能同心。我刚刚也提到了哈，看到耶稣哈，他虽然处在一个好像不公平的待遇里面，一生人都本来他是有神的形象，可是他变成一个奴仆的形象，然后呢他没有犯什么罪，结果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一生人好像都是受了很多的委屈哈，可是他你看他有没有发过怨言？耶稣没有发过怨言，发怨言就是好像拒绝神给我们一些功课了，就是说我们处在一些磨练当中，我们就不肯去接受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呢、啊，一些不成熟的基督徒，他 complain 很多的，发怨言很多了，所以就是，也反映我们到底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越来发怨言。这边提到这个，他说凡事哈、啊，凡事都不要是好像应该都要有一个好像效法主的心态在里面。才是我们基督徒那种心态，才能够为主发光。然后呢，就说哈，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背逆的世代，做成无瑕的儿女。你们愿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接受这种条件哈、啊，在效法主耶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无可指责、诚实无畏。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美德哈、啊，就能够在为主来发光啊。这个如果我们发怨言，就很容易看到啊，你们在教会都这样发怨言引起争端啊，都不同心的话，就你外面的人看到我们怎么用发光呢？怎么能够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呢？所以啊，你如果你看前面来看呢、啊，就如果要发光，需要什么呢？需要对在神在我们心中来运行，这个对神哈、啊，神在我们中间心里面有运行。另外呢，就有肢体要同心，要和睦，不要发怨言，这是对人啊，对别人。那对自己呢，又有一个诚实无畏、无可指责的品德，这几方面都让我们达到一个帮助我们在同心上面学到功课。那那在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我没有逃炉，就说你们能够将这些生命活出来，让人家看到，就人家看到我能够在别人面前就有点可以称赞一些啊，你看我没有我栽培你们我这样子苦心带你们没有空跑，没有白费功夫了，就好像有结果，有些成果这样子，就为他们来欢喜。那最后呢，保罗的喜乐哈，这边有一个秘诀啊，喜乐。他说哈，我以你们的信心为公制的贡献的事物。我若被巧垫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一同喜乐。他就以他们建立他们腓立比人的教那些信徒的信心，成为一个祭物献给神。 他甚至为这些东西牺牲了，就好像小殿，就是说我为这个保罗，我为这个为你们这个信心牺牲，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他能够在这个他们如果他的腓立比的信徒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为主做见证，他真是能够为他们一同来喜乐。你看他就能够把虽然在监牢里面也是能够把这些我为你们去血气牺牲都可以的，都是一种喜乐的。他的价值在乎造就人帮助这些信徒，所以他的秘诀是小看自己，帮助别人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也是能够跟他们一同来喜乐。他这边还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呢是要求蛮高的，他要求他们不要因他下坐监牢来忧愁，反而因为他在监牢里面，因着他保罗这个人在监牢为他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保罗能够在这个福音上面献上自己，甘心乐意的甘心为主受苦而喜乐，那这些人能够好像能够把保罗这个情况引用在他们心里，他们也可以为主来受苦的话，能有那种喜乐。所以这个喜乐这个条件这个要求蛮高了，要他们也能够有受苦的心智，能够也是能够虽然好像保罗这样进到监牢里面，还是可以为他们来代求，还得鼓励他们为他们来喜乐。所以也是正当我们属灵的灵命进到一个情道里面，少看自己多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常常有一个平安喜乐。这个好像坐牢不算什么一回事，甚至我们前面有谈到说连生命都赔上了都不什么事，就两难说我就回到耶稣哪里更好，这边因为你们的缘故我留在这边也是好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生死都置之度外了，两边都无所谓，都喜乐了，所以他有什么事情他不可以喜乐呢？只是让我们也是可以去学习的地方。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差不多把第十八节讲完了，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想想看我们今天像我们自己在教会服事，或者是你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你想想看有什么是拦阻你跟弟兄姐妹同心的原因，有没有看我们说是那个自私有些是骄傲有些是截短有些是不顺服有没有想想看我们在这些方面是不是有些对我们有些拦阻，特别是如果你在某些服事上面觉得跟弟兄姐妹很难同工的话，就真的是要思想一下这边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同工同心，甚至在你家里跟太太跟你的先生或者是跟你儿女们有些好像不同心的东西，也是可以去学习一下到底你在今天里面能够学了什么功课呢？没有其他问题，我们请国才放我们就结束祷告好不好？OK， 你不行我请Michael吧。